今天的经文有两段，第一段是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三十一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第二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三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记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弟兄姊妹们，虽然已经过了新年了，还是问一下新年好啊。这个我不知道啊，一到今年以后，大家总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呀，我们还在。因为有人已经预言说，这个去年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啊。这个我们在营会的那天晚上就在等12点啊，看看怎么样啊。结果我们平安的进入2013年。大家谁还记得我们去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哎，齐来建造啊，感谢主，有人很清楚的记得啊。我们透过建造我们的信仰，建造我们的家庭，来影响我们的文化，影响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这个根基的立定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这个根基立定不好，你上边要想建筑任何的建筑的时候呢，最后的结局总是不好的。那么当我们的根基立定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文化更新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做出一些事情出来。基督徒的生命跟非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的人生观里边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这几乎是在所有的我们的生活的方面呢，都要去应用这个方面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服侍啊。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服侍的生命，是一种侍奉的生命。比方说我们中间有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我不要求大家举手了，你自己心里知道啊，我们中间是有多少人是做生意的人。那么做生意的人用什么心态来做生意呢？用服侍的心。 啊，如果你有赚钱的心就糟糕了，啊，你用服侍的心去服侍你的顾客，你就能够赚钱，啊，合理的赚钱，啊，你不要去这个 rob your customer 啊，你不要去把人家都，所以你帮助他服侍他 ，customer 来吃饭的时候呢，你被服侍的同时，你也服侍了他，你付钱给他，对吗？夫妻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呢？互相服侍的关系。社会上人是互相服侍的关系。你遇见一个不认识的人，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不要帮助他？要。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服侍的心态。做国家总理的人，他对待自己的国家的百姓是怎么样呢？服侍这些百姓，啊，不是奴役这个百姓。所以做丈夫的，那么你对你的妻子，圣经上说你要爱你的妻子，怎么爱她呢？透过服侍她，啊，所以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是一种服侍的生命。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全部乱，我们最基本的那个动态我们搞不清楚。那么这件事情是造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先立了一个榜样。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就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今天我们的主任牧师也讲到了，并且流血舍命，成为多人的赎价。所以服侍人是基督徒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的基本特质。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会学习服侍，到社会上去学习服侍，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关系。大家能够我不知道是不是表达的清楚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先很这个稳稳的啊，把这个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可是一个服侍的人，他怎么样能够去服务别人呢？啊，这个在中国，我们曾经很欣赏共产党所说的一句话，当时呢，这个周恩来总理啊，是全国人民非常敬仰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啊，他很谦和，非常有智慧。那么他身上常常带一个牌子在这儿，什么？哎，为人民服务。现在的不知道现在的总理是谁了。还是温家宝吗？李克强还没上台啊。这个 I'm out of date 这个不过就是近年来我们知道温家宝给人的这个印象挺不错的，是吧？那么为什么不错？就是因为他谦谦和和的去服侍别人啊。所以从这里边呢，我们非常的明白啊，这个服侍是一个非常对别人有影响。可是呢，你发现很多共产党员现在做不到为人民服务了，啊，而叫人民为他服务了，啊，他打倒资本家分田地的时候，他现在自己变资本家了。问题出在了哪里？问题出在了哪里？那么，在共产党说，他们是人民的公仆，这个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六四运动的时候，打出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横幅，就说主人千呼万唤，仆人不出来。因为那时候人民要求和共产党的领袖来对话，那么可是不对话啊。这个甚至于当时袁牧出来说，学生们还是比较单纯比较幼稚啊，他们想要叫国家领导跟他们平起平坐出来对话，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啊。所以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相信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很幼稚的，不可能的。理论很好，做不到。缺乏三样东西。就是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信、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我们今年呢，就要分成几个 section， 几个大的段落啊，我们集中要把信、望、爱和服侍，那么这些重要的我们生命的概念呢， 跟大家一同来思考。那么今天呢，是今年的第一次，我们从信开始。信到底是什么？圣经里边有几处地方呢，提到了关于信的问题，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边。希伯来书因为经文太多了不行啊，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读经的时间呢不能占用太多。可是希伯来书里边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十一章里边讲到信是什么？哎，还有呢？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你盼望的事你确确实实有，然后未见之，你还没有看见它，你现在就有了确据啊，这个叫信。可是这个东西你还是不大明白，什么叫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呢？其实当我们一提到信的时候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非常缺失的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前些年吧，流落到海外的华人里边有一个非常负面的说法，对华人有一个负面的说法。不知道现在这个负面的说法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洗刷干净啊？但愿是啊。那么这个负面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华人无论走到哪里，叫做一盘散沙。什么叫一盘散沙？啊，不团结。那么都在一个盘子里面吗？怎么叫做不团结呢？我们都在一个盘子里边。沙子挨沙子，一堆沙子在里边。沙子是什么意思？散的。就表示有人是说 we next to each other, but not with each other。我们在一起，但是呢没有关系。这个叫一盘散沙。这一沙子都在一个盘子里，可是是散的，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成为一盘散沙呢？关键在哪里？就是互相不信任。啊，互相不信任。中国人最难相信的是中国人。你看我们对洋人很容易信任的。那对很多其他的人都很信任。可是对我们自己的人我们不大信任。那么原因出在了哪里呢？慢慢的使我们都失去了信任的功能。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失去信任功能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必然导致萎缩。我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就给我一个回答，我觉得这个回答好可悲啊！这回答叫什么呢？就是我什么都不信，就信我自己。你知道这种回答的人，我知道在座的曾经这样回答过我，你不用担心，我不是指的你啊。这个就是这样回答的人的生命。如果沿着这样的这个生活方式继续下去的话，他和周围的人不会发生任何有效的关系，知道吧？他只能跟你有一点利益关系的来往，但是他不可能跟你发生真正的关系，因为没有信任就没有关系，知道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信任，这个信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是特别的重要，对于一个团体来说是更加的重要。因为上帝创造的我们活着的生命不能单一的存在，大家明相信吗？所以你必须要和周围的人发生必要的关系啊。那么如果一个人对周围的环境都不信任的话，这个人内心里边一定产生一个永远抹不去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恐惧。你信吗？你不信他就表示他可能会伤害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呢？因为他可能会伤害你。当然这个对于咱们中国很多传统上的东西呢，确实产生了这样的后果。中国有一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过啊。我把这些古书拿出来看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挺有意思也挺可怕，叫做三十六计。看过三十六计的请举手。不少有人看过啊。这个哇，我们的小姑娘也看过啊。照着三十六计做的请举手。大家都不举手啊。看来是看的时候都是怕别人的计害了自己，是吧？而自己不想用计去害别人，这个挺好 啊，这个可是36祭里边除了走为上祭之外啊，其他的祭基本上加起来就是一祭，所有的祭基本上都是欺骗，对吧？声东击西，是吧？瞒天，是吧？指桑，你看，这全都是假的啊，然后让你上当。所以这种情况下用多了以后，我们而且把这种东西谁要把谁骗了，就证明骗人的人高明，是吧？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文化就变得很可悲了。我们笑里干什么？藏刀。所以你看到人笑，所以中国人不敢笑，就是这样，是吧？一笑怕里边有刀怎么办，是吧？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人和人，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一打招呼的时候呢，对方就防着你，啊，就不知道你到底打招呼想干我，找我干嘛，啊？那时候，天津人曾经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以后不敢再抱膀子叫哥们儿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啊，两个人见面说，哎，哥们儿不错，一拍膀子，下边呢？叫沾二两肉去，对吧？所以现在的人干什么呢？宰熟，对吧？啊，你越信任他，你越跟他有关系，他利用这个东西来宰你，啊，来在你身上赚便宜。所以哥们儿不错，一掰膀子沾二两肉去。所以到了最后呢，就是一拍膀子赶紧吓得走，那你千万别拍我，是吧？所以导致这种的关系，使我们信和被信任，信任别人，我们出现了危机，因为我们自己的贪婪、自私、狡猾、崇拜的那种欺骗别人而成功，就是我的成功，这种思想在我们里面，久而久之，导致了咱们华人在信任的关系上产生了一个极严重的萎缩性的文化发展。今天呢，我们回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在吃饭的问题上产生了危机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吃到嘴里边吃的是什么。一到餐馆里边一看菜炒出来，万一地沟油炒的怎么办啊？一买个鸡蛋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啊？这个一买个活鱼回来，万一呢是被什么什么泡过的怎么办啊？这个你看着那个肉特别新鲜亮亮的，那是经过化学处理的怎么办啊？我们到了最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给小孩吃的奶粉里边万一三聚氰胺怎么办啊？所以太多东西在我们周围发生的时候，导致了我们的信仰信心产生极大的危机。信心危机是整个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值得信任，对吗？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他不能和周围的人建立任何有效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首先就明白了，所以什么叫信呢？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啊，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哈。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我们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把一切的东西都验证出来。那么这时候上帝就赐给我们的生命里边，这是一切有位格的生命必须具备的一个建立关系的条件。那就是说咱们中国人说啊，人心隔肚皮，对吧？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到对方的这个心里边去了解对方是怎么回事。所以你要想跟对方建立关系的话，你必须怎么使用信心啊。那么这个信心就是说，我没有100%的把握，但是我已经有了100%的把握。所以信心是什么？是上帝生命功能里边的一部分。就神的生命，神本身他是信实的啊。所以三而一的上帝，他是各自有自己的位格，但是因着互相的信而使他们完全合一，是因为互相的爱使他们完全的合一啊。当然在神那里，神也有望啊。望什么？ 其他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知道，他盼望我们回家，是吗？盼望我们因着信他、爱他，将来与他永远同在。所以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在盼望、等候我们回家。但是在这一切的前提里边，第一件事情是信。所以上帝本身的生命是一种以信为本的生命。那所以神是信实的啊，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他也相信我们，所以他把很多的重要的事情托付我们去做。这个托付你表示什么意思？就表示信任你啊。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就把普世传福音的使命就交给了使徒，那么表示他对使徒的信任。所以信是人的生命里边的一个基本功能。那么这个功能是干什么呢？就是当你要接受一件你无法完全了解的对象的时候，对你的理性做必要的超越。因为你的人不能没有理性，对吧？理性是信心的保障啊。如果完全没有理性的话呢，你的信心就乱啊，什么东西来了你都接受，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理性是需要对于你信的对象做一个必要的评估，然后当你评估的差不多了以后，你就要用信心对你的理性进行跨越，然后对于一个你不能完全了解的对象呢来接受。比方说今天早晨啊，我们基本上开车的司机请举手，来开车来的啊，好多一多半啊。今天早晨谁来开车之前的时候对你的刹车杆进行过力度测试的请举手。没有。你怎么知道你的车开起来以后你的刹车杆一刹下去它会停下来？你怎么知道的啊？你没有经过科学实验吗？是吧？你没有经过必要的测试吗？那么你怎么就敢开这个车呢？你知道开车什么意思？哎，把你的生命就交给那个刹车杆了，是不是？可是你并没有对那个刹车杆进行必要的测试，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你对这个刹车杆的信任。其实真正你信任的不是那个刹车杆，你真正信任的是这个制造汽车、销售汽车的整个的这一个系统。你认为Australia 这个市场上卖出来的车它一定经过足够的测试了啊，不会是你坐上去一刹车崩断了然后你就呜咚咚你的命没了。所以其实你把你自己的命交给这个车的时候，是你把你自己的整个信任在这个生产、检验、销售整个这一套系统里边去，然后你就把你的命放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里边，你完全相信它，红灯一亮它呜停下来，它确实是你的信任没有落空。所以这个叫信的功能。如果你不信，你每天早晨你就把这些轮胎、刹车杆、转向盘所有的东西拿起来检查一遍，然后你再装回去。装回去的时候你开车，哎呦糟糕了，刚才我经过力测试一拉，我把万一把它拉坏了怎么办呢？你就拆下来再检验一次。检验一次以后你又装回去了，装回去以后你说哇拉过两次了，第三次可能就断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如果一个没有信任的人，你就永远开不了车。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这个信心的功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是非常基本的啊，人不可能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人就是精神病的人，精神分裂的人就是信心功能出了问题了啊，他对所有的东西都怀疑恐惧，就是因为他对于信心的功能不再会使用。这种人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信心被严重的欺骗过，所以他不再敢相信，这个就麻烦了啊，他的我们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那一个有信心功能的生命就遭到打击啊。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信心呢，它一定要 有一定的理性作为依据，他的信心才有价值。所以我们不能什么东西拿来都信。那如果你看看这个车已经开了二十年了，那这个刹车杆已经锈的，你看底下都是渣，这时候你要经过一定的检验。所以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澳洲政府叫你干什么？去做 RWC。RWC 是什么意思？ Roadworthy Certificate。我们这有做 RWC 的弟兄啊，做 RWC 的弟兄重点检查什么东西呢？主要的就是检查它的安全系统啊，看看你开到车上去会不会有危险，那么借此来使你知道这个车呢，你值不值得信任开到车，开到路上去。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不是信仰啊，就是你信任的对象值不值得你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关系，那么有一个关系对我们的生命是更重要的，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信仰里边所提到的上帝。在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里边啊，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呢，他就讲到了这样一件事，说他在世界，这个是指的他，就是指的耶稣啊，来到世界，世界也是借了他造的，这是就是说我们这位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上帝啊。那么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因为他爱世界上的人，世界上人也是他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可是呢，那些人却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接待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好像是我们把他接待到家里边来请他吃饭呢，或者什么，不是的。这个接待就表示你接受他啊，信任就是接受啊。其实我相信今天早晨我的车，就表示我接受了这个车的 quality 啊。所以这个信他名，就表示这个车的质量不错的啊。那么我接受这个车的质量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赐给我们一个凡接待他的啊，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所以这个里边呢，信任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对吗？所以当我信海洋队这个 IMAX 啊，这个车的质量，那么呢，他就赐给我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干什么呢？就是开他来教会。我就可以方便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当你信任对方，你把自己交托对方，对方就，如果对方是值得信任的那一位的话，他就使你交付他的这一个工作或者一个任何的关系就成就了所以这个信任的关系就是这样。那么在这里边呢，信任那个车是把我带到教会，这个事情重要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做上帝的儿女却是我们的生命里边至关重要的那件事，是牵扯到我们永恒归属、我们生命定位的那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没有信任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他的时候呢，就出现严重的问题了。在这个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里边的这一段经文里边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的焦点都在信这一个字的上头。那么第一个呢，这个是主耶稣在大概是在这个加利利的加百农这个加百农的一个管会堂的人其实主耶稣在那里已经行过很多的神迹了主耶稣的名声在周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个呢，主耶稣刚刚从格拉森那个地方回来来到这个加利利的北岸。那么在另外的三卷的福音书里边，就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也很详细的更加详细的记录了这些。那我为什么选择了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使我们知道圣经，新约圣经的一开始第一卷书里边，它的重点，它的焦点呢，就放在信这件事情上面的。那么我们一块来看这个问题啊，看这几个故事。第一个先讲到这个管会堂的人这个他来拜他这个 在路加福音里边讲到他来匍匐在耶稣的面前。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啊，当彼得来到那个哥尼流的家里边的时候啊，哥尼流什么反应？谁还记得？哎，也是匍匐在他的面前来拜他。那么彼得什么反应？彼得赶紧把他拉起来说，不，我也是人啊。在这个保罗应该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好像还是在路斯德，好像在路斯德哈，也是他行了很大的神迹，然后那些人呢就来拜他。保罗说什么？兄台，不要拜不要拜，我也是人啊。甚至于约翰到了天上，在启示录天使向他启示的时候，他就拜那个天使，天使说什么？不要拜我，不要拜我，我和你是一样，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你应该拜的只有他。可是当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匍匐拜他的时候，耶稣什么反应？耶稣接受，耶稣接受啊。这个耶稣做事情和其他的一切圣经上的人不一样，其他圣经上的人都是耶和华上帝如此说，那只有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因为他就是那一个本体。所以当人拜人拜天使，人和天使都说不行不行，但是只有来拜耶稣的时候，耶稣接受这个拜。那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耶稣在告诉你，我是神。那么犹太人这个尤其是一个管会堂，这个人叫雅鲁他非常明白不能向人偶像任何东西来屈膝敬拜的。他来拜耶稣，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已经在表明，可能在他的心里边他认为耶稣是上帝。那么主耶稣就 confirm 这件事情，说你没有拜错，我就是你可以拜的那一位。那么一开始呢，实际上他是这个说啊，我的女儿病了所以求你去医治她。然后在去的半路里边，他的家里的人就来告诉他说，不要麻烦这个老师了啊，你的女儿已经死了。然后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啊。然后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些人都在那里哭啊嚷啊，耶稣说不要哭，他睡着了啊。然后众人就干什么反应？嗤笑他，就觉得你根本不知道，你也不在这儿，你不要乱说话，是吧？可是主耶稣进去以后，拉着他的手起来说，闺女起来，他就起来了。然后这风声就传遍了那地方。那么这一个故事啊，这个历史的故事的前后被中间割开了一段啊，他正在去的路上，中间加进去了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这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在讲到信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女人呢，花了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就记得说，她把她一生的积蓄很多钱都花给了医生啊，结果呢不得医治，她这个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这个血漏啊，今天我们讲到血啊，这个是很麻烦的问题啊。这个长期下来以后，人就会贫血啊，这个而且生活非常不方便。那么她生活的很痛苦，但是她就听说有这么一位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后代啊，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行神迹，他到底是谁？他是弥赛亚。这个施洗的约翰也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神罪孽，他是不是那一位呢？他听说耶稣的风声以后，他就开始产生了对他的一个认识，对吧？这个认识呢，就产生了使他对耶稣的信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一定有一定理性的基础才可以使他这样做。那么这个时候当他听说耶稣，他有这个勇气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产生了一个动作啊，他就在耶稣的后面，然后摸耶稣的衣裳，然后他就说，如果他是上帝的话，那么我摸他的衣裳，他就能医治我。这个东西谁教给他的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摸耶稣的衣裳就能得医治呢？然后当他真的摸衣裳的时候，主耶稣什么反应？ 其他的经书上就这个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说耶稣立刻感到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了。啊，这个就好像有一点搭电一样的。一摸电进过去了啊，那边就立刻好了。啊，然后主耶稣就转过头来说谁摸我。当时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这么多人都拥挤你是吧，你还说谁摸你吗？这里边明显的一个问题不是电出去了，因为很多人跟耶稣有过这个肢体的接触，可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只有这一个女人她摸耶稣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衣裳的时候，这个能力出去了啊。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能力出去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摸，而是因为他摸见证着他的信，对吧？啊，所以他摸的这个动作本身并不重要，而是这个动作见证的背后的那一个他里边的那个信心，是那一个信心从耶稣的身上支取了能力。那么耶稣回过头来说谁摸我，那么大家都不说话，只有这个女的她很害怕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害怕啊，这个他应该很高兴是吧？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什么反应？啊？哎，因为你不洁净，你是不可以动别人的。因为这个女人来月事儿或者什么这些事情啊，都是不洁净，那不能摸她的。那、啊、你不摸她，别人就不洁净了。所以你如果你长大麻风的时候，你不可以去摸别人。你走路的时候你要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别人都躲着你，那么长这种病的人也不能跟别人在一起。犹太人他们非常讲究这个生活的洁净的习惯啊，因为万一你身上有病的时候，犹太人非常懂得，在几千年以前就规定隔离是防止传染病发展的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个摸了死尸摸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不洁净到晚上。啊，所以他本身是个不洁净的人，他去摸一个洁净的人，那个对那个人是非常不礼貌的。那、啊、所以当耶稣说谁摸我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因为他做了一件很怎么说呢，得罪对方的事情啊，按照律法的规定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可是呢，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闺女不要怕，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其实真正救他的是什么？是耶稣自己吗？是他的能力救了他了。可是耶稣的能力他不随随便便临到每一个人，直接临到每一个人。那么临到这个女人的是为什么临到了他呢？是因为他的信。那么后来呢，这个耶稣再往前走的时候啊，有两个瞎子，那么就呼喊了说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耶稣没有理他，就进了屋子。进了屋子以后，这些人继续跟着他来。主耶稣就看着他们，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件事情吗？啊，其实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真实的含义是什么？能做这种事的人使瞎子看见是什么人呢？啊，因为在以赛亚书里边早就预言了，那一位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是瘸子行走，瞎眼的看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死人要复活，对吧？所以在这三个连续的故事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虽然不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啊，这是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得洁净，是一个死人可以复活，是瞎眼的得看见。主耶稣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就表示说你信我是弥赛亚，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在你身上显明上帝荣耀的那一位吗？其实说你信我是吗？啊，那些人说我们信。那么主耶稣说就照你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当然后边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然后主耶稣说不要出去说。那么为什么不要出去说呢？一方面主耶稣很谦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不是为了来治人瞎眼的啊，他是要来传福音，将来上十字架，那出去一说以后那还得了吗？ 是吧？那这所以主耶稣做工很麻烦，总是有一大群人来跟着他，他想正常做工都非常困难。主耶稣，你不要说我来主要不是为做这个，可是主耶稣要叫这些人知道，更是叫门徒知道，他是可以值得信任的那一个对象。借着这三个故事呢，圣经要向我们表达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信心，需要用信心来建立关系。但是在所有信心的关系里边，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信心要建立，甚至于我们人间其他所有的信心的信任，都必须在这一个信任的前提之下，你再去信任别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任别人，他不一定值得你信任。那么他不一定值得你信任，你怎么信任他呢？你在信任他的前提之下，你信任他。他万一骗了你的时候，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说我是保护义人的那一位，义人的道路为他所看见，你所有做的一切他都看见，他都知道。所以你先把你的信心放在他那里的时候，然后你再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正确信心的依据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说行善，你去帮助一个人，他恩将仇报，你以后还行善吗？凭什么动力继续行善？是不是凭着你对那个人的信心，而是你凭着对他的信心？因为你这样做，他必赏赐你，虽然他恩将仇报，但是他不会。所以今天我们一切的行为，如果没有他作为基础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功能就会越来越萎缩。如果有了他作为基础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增强，因为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对人的对方的信念上，而是建立在对他的信念上面。所以我对别的我看不明白，我不知道，我没有前后眼，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相信在他的里面我有了安全。所以大卫在世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不信啊，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丧胆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周围的人有谁值得我信任，我看不出来，可是我到底跟谁来打交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把我的安全感建立在他那里，他来保护我，他来指引我。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信任建到他那里之前的时候，你先必须认识他，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边就记载了这一个，你信任他是对的，因为他是值得你敬拜的那一位，因为他是神。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信心的根基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的时候，我们到了最后，我们的信心还是会萎缩的，我们的信心的功能会渐渐的失去。到了年老的时候，你知道信心失去的最后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彻底的孤独。一个人生活的非常的可怜，到了年老的时候啊，因为你周围的人你都很恐惧。我见过这样的人啊，很多老太太啊，死了以后你才发现，原来她过的日子过得很穷很穷，结果他很有钱，他的枕头里边都是现金，那床底下也是钱，可是你发现他生活的非常恐惧，很可怜，孤孤单单的死去。这是信心功能萎缩到了最后导致的这种悲惨的结局。可是当一个人真正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永远可信任，永远不改变，永远是我们根基的磐石的那位，在全能的上帝那里的时候，他爱我们的时候，你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这时候你的信心就逐渐的增强啊。然后你行事为人有智慧，有智慧的同时还需要有勇气，这勇气就来自于你对这位永恒不变对象的信任而产生出来啊。所以大卫在他的一生里边说，他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啊。所以我一切的安全感建立在我对他的信任里面，有了对他的信任，我就开始有勇气对我周围的人建立信任，然后是我自己也成为一个可信任的人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光顾着我们信任他还是不信任他，你别忘记了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呢？ 很多人说我相信我自己，我告诉你，我常常不相信我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 I fail myself， 我希望这样做，可是我做出来变成那样了。我希望今天早晨我怎么样，结果我今天早晨不能怎么样了。很多时候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并不是完全值得我们自己信任，也不是完全值得别人对我信任那一位。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我从来不敢对他山盟海誓啊。我估计很多女人都喜欢山盟海誓啊。在座的有谈恋爱的姊妹吗？你千万不要问你的男朋友叫他山盟海誓，那就逼他说谎。因为当他说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他根本活不到海枯石烂，对吗？那第一个呢，第二个，他常常对自己都变心，何况对你呢？啊，所以人是不稳定，不值得我们100%的信任的。这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我们的根基若不建在他那里，我们的信必然会失去基础。所以信仰的结果是什么呢？信仰的结果是我们与全能的上帝建立稳固的关系。信仰的结果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因着信任他而交托他，然后我们的生命在他里边得蒙保全，然后使他一切的恩惠借着这个关系的建立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永远记得一件事，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的，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所以你不要想，哦，我有了上帝了，我就可以任意支取。不，上帝任意给你，但是不凭你任意支取。所以你说这个人相信了上帝，他眼得一致了，我相信上帝，我要1000万块钱，上帝不一定给你啊。也许他给你，但是很多时候他不一定给你，因为你相信的他比你更有主权，所以他给你你所需要的，但是不一定给你你想要。所以你不要想了，哦，我有了这个关系我就有，不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印证你的信仰，你就有了安全感，你就有了方向感，你就有了依靠感，你就有了被爱感，这一切加起来就是你的幸福。如果不然这样的话，人越年龄越大，就好像熬药一样，越熬越熬成苦渣啊，人生是很悲惨的。但愿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理解什么叫信，怎么信，信谁啊，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信了以后产生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开始走这条认识他、信靠他、交托他，在他面前蒙恩的道路，好不好？好，求神祝福我们。